但以理书第98号，以利亚的三重应用与末日审判，理解审判的调查阶段与执行阶段。
以利亚的三重应用指出，在末后的日子里，在末后的日子之初和末后的日子之中，都会有一位以利亚。末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它是渐进的，并分为两类审判，在末后的日子之初开始的查案审判，以及发生在末后的日子之中的执行审判。以利亚的三重应用主要是代表执行审判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开始。
查案审判仅限于那些宣称自己是上帝跟随者的人，主要是通过直接的信仰表白，但在少数情况下也通过其生活方式所做的间接表白。
因为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必称义。因为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凭着本性行律法所包含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彼此较量，或定他们的罪，或为他们辩护。罗马书23-15。
查案审判有两个主要的阶段，他起初审查的是那些自亚当时代以来自称信奉真神的已死之人的生平，并于2001年9月11日开始了对活人审判的查案进程。查案审判除了从死人到活人的划分之外，还有另一层划分，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而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家就是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富林派。一旦神的家的审判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时告终，那时在巴比伦中的神的另一群羊便要受审判。
执行审判是上帝对那些拒绝他所赐救恩之人的惩罚。执行审判始于即将颁布的周日法令，那时美国就已经把自己的愤怒之杯，也就是其恩典期之杯装满了。国家的被盗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国家的毁灭。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在强制执行周日法令方面效法美国，而那些国家也将把各自的杯装满，并且同样遭受国家的毁灭。
当美国这片宗教自由之地与教皇权联合强迫人的良心，并迫使人遵从那虚假的安息日时，全球各国的人民都将被引导去效法他的榜样。证言卷6-18页。
执行审判也分为两个部分，从美国的星期日法开始，直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结束，这段时间神的审判仍与怜悯相混合。但当米迦勒站起来时，神的愤怒，其表现为倾倒末后的七灾，就不含任何怜悯。在星期日法危机期间，临到个人与列国的执行审判将与怜悯相混合，因为那时在巴比伦中仍有一些人正被给予机会去明白安息日敬拜与星期日敬拜之间的区别。
啊，巴不得人们知道他们被眷顾的时刻。有许多人还没有听见这时期考验人的真理，也有许多人，神的灵正在与他们做工。神施行毁灭性审判的时期，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明白何为真理的人，却是施怜悯的时候。主必温柔地看顾他们，他动了慈心，他拯救的手仍然伸出要拯救。然而那些不愿进入的人，门已经向他们关闭。上帝的怜悯在他长久的忍耐中得以显明，他暂缓施行他的审判，等候警告的信息向众人发出。哦，倘若我们的人民能如他们应当的那样感受到落在他们身上的责任，把最后的怜悯信息传给世界，将会成就何等奇妙的工作啊。证言9:97。
神实行毁灭性审判的时期，是那些没有机会得知何为真理之人的怜悯时期。当门关上了，临到那些不肯进去的老底家的富林信徒时，这两个时期同时开始。
我看见圣安息日现在是，并且将成为上帝真正的以色列民与不信之人之间的隔断之墙，而安息日正是那重大问题，要使上帝亲爱的等候他的圣徒同心合一。若有人信了，守了安息日，又领受了随之而来的祝福，却又放弃他，违背着圣洁的诫命，他就会把圣城的门向自己关闭，确凿无疑，如同天上有一位掌权的上帝一般。我看见上帝有一些儿女，他们尚未明白并守安息日，他们并没有拒绝关于他的亮光， 到了患难时期一开始，我们出去更充分地宣讲安息日的时候，圣灵充满了我们，这使教会和挂名的复灵信徒大大发怒，因为他们无法驳倒安息日的真理。就在这时，上帝所拣选的人都清楚看出我们有真理，便出来与我们一同忍受逼迫，给小群的一句话，第十八、十九页。
门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被关上，使星期日法令之前的时期成为上帝子民眷顾的时候。
你们怎能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这却是徒然所作，文士的笔也是徒然。智慧人蒙羞，他们惊惶而被擒，看哪，他们弃绝了耶和华的话，他们里面还有什么智慧呢？因此我要把他们的妻子交给别人，把他们的田地交给将要承受的人，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人人都一味贪婪，从先知到祭司，个个行事虚假。他们草率地医治我百姓的女儿的伤处，说平安平安，其实并没有平安。他们行了可憎之事的时候，难道感到羞耻吗？不，他们毫不羞耻，也不知脸红。因此他们必与仆倒的人一同仆倒，在我讨罪他们的时候，他们必被推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八八记十二。
正如古代以色列一样，现代以色列也是如此，他们都要灭亡，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眷顾他们的时候。神对老底家的复临运动的眷顾时期始于2001年9月11日，并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结束。
他临近的时候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连你自己至少在这属于你的日子里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只是如今这些事已经从你眼前隐藏了，因为日子将要临到你，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围筑起土垒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将你和你中间的儿女一同夷为平地，在你里面不留下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加福音19:41-44。
在上帝临到的时候，智慧人和愚昧人就永远分开。
我们知道，那些未奉献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虽然对真理有所认识，却与世俗之人结交的，将会完全离弃信仰，听从迷惑人的邪灵。仇敌必乐意向他们提出各样诱惑，引导他们起来与上帝的子民征战。但那些忠诚而坚定的人，必在上帝里面有坚强而有力的保障。手稿发布，第七卷186。
他们的眷顾的时候始于2001年9月11日，正如1840年8月11日临到新教各教会的眷顾的时候所预表的一样，也如同当基督受洗时圣灵降临之际，对古代以色列而言，眷顾的时候已经开始。
当美国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满了其恩典七之杯，执行审判便开始，那也是老底家的复临教会满了其杯之时。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而美国那两只已败坏之脚的恩典七之杯也满了。此时先前由老底家的复临教会所代表的新教那只败坏的脚就此止息，第三位天使的菲拉铁菲运动遂成为新教真正的脚，并且成为被举为旌旗的属灵耶路撒冷。那时耶路撒冷便从征战的教会变为凯旋的教会。
执行审判开始于上帝施行毁灭性审判的时期，这同时也是上帝对仍在巴比伦中的另一群羊施予怜悯的时期。当上帝对老底家市复临教会的查访时期结束时，执行审判就开始。执行审判推进到末后七灾，在那里审判不再掺杂怜悯，然后耶稣再来。
当耶稣再来时，启示录第20章中的千禧年、一千年指出，撒旦被捆绑在荒凉的地球上，只与那些参与攻击上帝的叛逆天使为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锁链。他捉住那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把那龙捆绑一千年，又把它扔进无底坑里，把它关起来，并在其上封上印记，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直到那一千年满了，此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启示录21-3。
在那一千年期间，得赎者将对那些仍在坟墓中沉睡，正等待个人审判定案的失丧者进行查案审判。得赎者会审查失丧者，
包括撒旦和他的众天使的生平与处境，以判定在1000年结束时谁应受更重的刑罚。
我又看见宝座，有人坐在其上，并且审判的权柄赐给了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而被斩者的灵魂，就是那些没有拜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其印记的人，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4。
因此千年期包含一次查案审判，当它结束时便引出最后的执行审判。那时已死的恶人复活，而撒旦完全控制他们，并说服恶人去攻击那在1000年期末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随着恶人发起进攻，火就从天降下，最后的执行审判遂告完成。
那1000年完了的时候，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所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从神而来，吞灭了他们。启示录27-9。
虽说以利亚与那位违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他殿而预备道路的使者的三重应用彼此密切相关，但仍可分辨他们工作上的差异。以利亚主要是识别那位使者的工作以及与该使者的信息相关联的运动，这些工作是在开始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执行审判期间完成的。那位违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则主要指出一项在调查审判期间完成的工作。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复灵主义并不认识他们蒙眷顾的时机，这代表一个特定的审判时期。
他们也不明白在他们受眷顾的时候所宣告的现今真理的信息，他们有责任既认识审判，也认识那些日子里的信息。他们还被要求认识那一时期的使者，在老底家式的盲目中，他们抵挡当下的信息，用平安稳妥的信息否认他们受眷顾的时期，并且不确定那一时期所拣选的使者是谁。这真理在第二位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中已被清楚地指出。
犹太人知道预言指明将有一位使者要来，耶稣也明确教导说约翰就是那位将要来的使者。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到约翰为止都预言了，你们若肯接受，他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1:13-15。
在他们受眷顾的时期的末了，在基督历史中预表那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时期，当基督悬挂在十字架上时，犹太人揣测以利亚是否会来拯救耶稣。若他们不认识那位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而那位立约的使者正用自己的血坚立这约，他们就不可能认出他们的弥赛亚。末后的老底家式复灵运动被要求认识他们的审判，也就是他们受眷顾的时候，他们被要求认出那段时期的信息，也被要求认出那段时期所拣选的使者。1888年的叛逆以2001年9月11日为代表，那时启示录第18章的天使降下。1888年的叛逆者拒绝承认那段预表末后日子的历史里所拣选的使者。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如此对我说：从我手中取过这愤怒的酒杯，使我差你去的各国都喝，他们必喝，必摇晃且发狂，因为我要在他们中间差遣刀剑。于是我从耶和华的手中接过那杯，使耶和华差我去的各国都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诸城，以及其中的君王和首领，使他们成为荒凉、惊骇、嗤笑和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他的首领并他的众民，一切杂族之民，乌斯地的一切诸王，非利士地的一切诸王，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和亚什图所余剩的人，以东摩押和亚门人，推罗的一切诸王，西顿的一切诸王，以及海那边众海岛的诸王，底旦、提马、布斯和在极远边境的一切人，亚拉伯的一切诸王，住在旷野的杂族之民的一切诸王，兴利的一切诸王，以兰的一切诸王，马代的一切诸王，北方的一切诸王，无论远近彼此相邻的，并地面上一切的国度，在他们之后，示沙克的王也要喝，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要喝，要酩酊大醉，要呕吐，要扑倒，再也不得起来，因为我要在你们中间差遣刀剑。若他们不肯从你手中接那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定要喝。看哪，我已经开始降祸在那以我名所称的城上，你们还能全然无罚吗？你们断不能无罚，因为我要招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用这一切话指着他们预言，对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处咆哮，从他的圣所发声，他必向自己的居所大声咆哮，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发出呼喊，如踹踏葡萄的人那样，喧嚷之声必传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他必与凡有血气的辩论，他要把恶人交付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灾祸必从这一国蔓延到那一国，巨大的旋风必从地极的边缘兴起。到那日，耶和华所击杀的人必从地这一端直到地那一端，无人哀哭，无人收敛，无人埋葬，必如地上的粪土。耶利米书25至33。